2014年12月6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还要特别关注中共中央宣布周永康案移交司法程序的最新发展。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首先还是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五夜间公布了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的决定，宣布将周永康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还不清楚周永康是否会被公开审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官方的新华社列举了周永康的六大罪状，其中包括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以及与多名女性通奸等，用词相当严厉，称他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似乎其罪行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周永康作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是继所谓的四人帮倒台以来被正式查处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在审判四人帮后的很长时间内，尽管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不断，但一直有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罢黜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但仍保留了胡耀邦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赵紫阳也只是被软禁。而习近平这次彻底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说，周永康在任期间大肆破坏法治，而这首先是应该从政治上加以清算的。
也就是用经济控罪来代替政治清算。那么如果作为这个现在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线治国，那我觉得首先应该清算的是周永康在他的这个政法委主持政法委工作期间，他破坏法治，他搞这种暴力维稳，他搞黑打，使中国的法治出现倒退。
官方的人民日报在星期六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这一决定充分表明了习近平党的团结统一、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张立凡说，习近平对周永康大动干戈并非单纯的反腐，根本问题是权力斗争。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有若干个吧，可能那个敛财也敛得很，也许不亚于周永康的这样的家族。那么但是他们由于可能站队站得好，或者他们的政治正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被触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权力斗争。
目前还不清楚周永康案是否会在法庭上公开审理。有分析人士注意到，在对周永康的众多指控中，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名被认为是最为敏感的。如果公开审理周永康案，中共可能会面临届时会进一步泄密的危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我们再来看香港，香港学民思潮周六宣布召集人黄之锋中午停止绝食，已经回家休息。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数位学生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在香港的立法会门外进行绝食，要求跟香港政府重开政改新一轮的对话。那么稍后请看详细报道。我们再来看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被绑架的美国人质鲁克萨默斯已经丧生。美国突击队星期五在也门的一次突击行动中没能解救出萨默斯。哈格尔星期六说，萨默斯和另外一名非美国人质在这次营救行动中被基地组织的绑架者谋害。一名近三年前在菲律宾南部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瑞士人在霍洛岛获救。洛伦佐·文西·古尔拉星期六在绑架他的阿布·塞耶夫激进组织与菲律宾政府军交火时逃跑，他在逃亡中受伤，后来被军方发现。 官员们说，文西古尔拉被劫为人质，其伤势不会威胁生命。官员们说，与文西古尔拉一道被劫为人质的荷兰人埃沃德·霍恩没有获救，目前没有关于他的信息。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星期六下午证实，高雄市一家医院星期五收治的一名疑似埃博拉的病患检验结果为阴性，已经排除感染并宣布解除警报。这名19岁的男性自述，曾到非洲阿尔及利亚，返台后出现发烧、吐泻等症状，但经查证，这名男子根本没有任何出境记录，也没有所谓发烧等症状，疑为谎报病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五宣布，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与先前的薄熙来案不同，这次中共中央指称周永康的几项罪状引人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一直追踪报道周永康案，我们邀请东方来谈谈周永康案的最新的发展。东方你好。
林森你好。
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周永康案啊，这个爆出来这个案子已经前后沸沸扬扬的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公开的来宣布这样的一个处理的决定？那么这个宣布的时机有没有什么样的玄机？
显然呢，周永康案件涉及的广度以及这个案件的深度，甚至说是一个窝案，牵扯到官员的这个多的程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呢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看看这次宣布周永康案的时机呢，选在北京时间的呢星期五的深夜。这么外交部呢已经下班了，那么星期六星期天啊，外交部都没有记者会，外国记者呢也不可能去向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提出相关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大陆的人呢，大部分呢都已经睡觉了，所以呢把他的政治影响降低到最低。那么周永康案件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呢，显然不能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为这个案件比薄熙来案件更轰动、更复杂、更有戏剧性。从中国官方公布周永康案件所做的这个通盘布局上，不论是时间的选择，还是这条新闻在官方媒体和中国四大门户网站的位置啊，这个在宣布了之后迅速下调，显然呢都是为了淡化周案的影响，让舆论的影响啊降低到最低。那么看到门户网站的消息呢，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头条位置，现在已经让出。那么原本呢，这个案件会引起中国网络舆论热闹纷繁的讨论，现在看来呢也没有形成。林森，
东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次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的中纪委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对周永康这次罗列的这些罪状啊，就是假如和这不久前薄熙来所被列的这些罪状来看的话，就是虽然没有非常详细的列出具体的是什么，但是呢给他的罪状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就是特别的详细。比如说谈到他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等等等等，这样分门别类的这样的来说，我们首先来看看他这个所指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指的是什么。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呢，这个显然呢是中国党内的，就是违反的是党纪。那么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中国北京的外媒圈里面呢，对这个问题呢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的传说是会把他的刑事犯罪或者是经济犯罪来代替他的政治犯罪，这个方面有忧虑。那么现在看来呢，他的政治方面就是是不是形成朋党，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是不是和 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唱反调，甚至这是不是一次中共的政治斗争，现在呢都比较明显了啊。
他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谈到这个组织纪律啊，政治纪律，刚才就像我们所谈到的，就是现在好像打消了外界当时所担忧的，就是说可能以这样的经济犯罪来代替啊所谓的政治上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他这个组织纪律，根据现在坊间的这种揣测来讲的话，应该指的是什么具体？
这个分析呢，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在党外形成了一个党，形成了一个派，他们已经结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个集团呢已经凌驾于中共的组织之外。他当时担任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法委的书记，那么政法委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如果在毛泽东时代啊，就是一个水泼不进啊，这个一个独立的王国。那么他们掌握了比军队掌握了政权掌握的舆论工具，所以呢他已经是违反了中共的这个组织纪律，那么这一点呢是比较明确的啊。
东方，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对他的这个罪状当中所说的这个保密纪律。在谈到这个保密纪律的时候呢，他特别还谈到了说周永康呢是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那周永康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那这是他的这个位置啊，是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他的这种泄露党和国家的这样的机密，那又是指的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样的机密了？
显然他掌握了各种中国最高的机密，因为他负责中国的这个安全，负责政法。所以呢他掌握的机密啊，显然比其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委员甚至比最高的领袖还要多。那么这个问题摆了出来了，但是中共的这个新华社公布的这个通稿呢并没有给予任何的答案和细节。大家都很关心啊，既然牵扯到了国家机密，官方媒体也不会透露任何的风声，网络的猜想呢也只不过留下一个一个的很大的问号。至于周永康泄露了什么党和国家的机密，那么大家人人呢，坊间也有，那么中国国内的媒体和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外媒呢也都有一些报道，但是确实是见诸笔端的确凿证据呢少得可怜，都是传说而已。这也是第一次啊，这个公开的把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啊加在一个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上，前领导人身上。那么显然就像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报道那样，也为是否这次会公开审判周永康留下了很多悬念，涉及机密肯定就不会公开审判，这是一般的说法。那么关于泄密的分析呢，主要是把周永康的泄密啊和薄熙来直接关联在一起，那么把处理王立军事件的机密信息据说呢是周永康泄露给了薄熙来。我们看到日本读卖新闻呢曾经在头版位置啊刊登过一个说，当时是党内啊大佬周永康涉嫌泄密。那么这篇文章曾经引述中共司法部的相关人士的消息啊，就说当时任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在处理王立军事件的时候有嫌疑把掌握机密信息泄露给薄熙来，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看看将来审判的时候会不会说出来。另外呢，在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和其他网站上呢，也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周永康的泄密与《纽约时报》以及这个 Bloomberg 等西方媒体报道的温家宝和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家族聚集巨额财富有关。因为这些消息呢虽然是外媒说这个是通过公开发表的信息这个最后形成了这么一篇报道和文章，但是呢也有报道说像李东生啊等人啊是涉嫌把这个温家宝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家族的信息泄露给外媒，这一点呢是没有得到证实。我们知道李东生呢是前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副台长，也是周永康的人嘛。李森。
东方，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对他的这个罪状当中啊，还有一条，就是说到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和钱色交易，这个似乎呢有一些不同寻常，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中共在处理一些腐败官员的时候，这个通奸的这种指控多半是一些低层次的一些官员。那么过去啊，在这个毛泽东时代，这种事情呢，就是中共所说的，这是属于作风问题。那么现在把这样的一个罪状，而且还说是进行权色和钱色交易，来指控这样一个位置这样高的一个国家级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有什么样的玄机面？
这以前说这些贪官下马的时候呢，都说这个有，也用一个很这个为他们着想的一个很诙谐的说法，就是存在着作风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呢，把这个王岐山打这个老虎打苍蝇，开参观的时候吧，很多贪官呢都有个通奸问题。这一点呢，北京的独立新闻啊，独立的这个评论人士啊也好啊，政治分析人士呢，也对此有很多的微词。什么叫通奸啊？如果是真是通奸成罪的话，那么刑法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条罪？那么这个通奸呢，只是说从道德上、从人格上把这个官员搞臭，他是不是两个成人之间啊同意的性行为是不是犯罪？这个啊存疑。那么这一次呢，同样的，在通报周永康案件的时候呢，又有这条罪名叫做与多名女性通奸。值得注视的啊，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一次不但说了他通奸，还说他存在着权色和钱色交易。权呢就是以权谋色，钱呢就是拿钱买色。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看香港《东方日报》呢，12月5号，也就是在中国啊的新华社，中国官方媒体正式通报了周永康案件以后呢，就是指出了说海外媒体啊以前早已披露这个周永康啊是荒淫无耻、荒淫无道，早在石油系统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雅号，被人称为是百鸡王。那么东方日报说，根据这个坊间的报道啊，这个香港的东方日报说，如果不计算一夜情这种关系，说这个周永康啊包养的情妇至少有29人，那么其中呢有的来自中央电视台，我们也看到中央电视台确实以前有报道，中国国内媒体也报道了，有些女主播被中纪委调啊这个带走协助调查。那么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报道呢，就是说有一个叫做中共高官公共情妇之称，那么也神秘失踪很久的时间啊，很久的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女歌唱家叫汤灿，一直说呢与周永康啊有染。那么海外报道的也报道了，我们刚才也说的，像央视一些女主持人被调啊，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所以呢，这个这一点呢提出来以后呢，我看到就是使中国的底层的舆论、民间的舆论会对周永康产生一个很大的愤恨，这也符合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的万恶淫为首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东方，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最新的发展，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香港学民思潮。周六啊，宣布召集人黄之锋中午停止绝食了，已经回家休息。那么香港的这个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有好几名学生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在香港的立法会的门外呢进行绝食，要求跟香港政府重新开启政改新一轮的对话。我们现在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香港学民思潮绝食了4天多的学生身体状况转差，除了穿上多件大衣保暖外，出入需要以轮椅代步。其中一位绝食了95小时的女学生卢延慧，因血糖太低和出现发烧等症状，在医护人员劝谕下，在星期五晚上宣布停止绝食。 学生以绝食方式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恢复跟学生对话，讨论新一轮政改。外界非常关注绝食学生的身体状况，不少香港市民前往绝食区探望绝食学生，送上大量暖包。一直留守绝食区看护学生的退休中学老师韩连山表示，医护人员密切检查绝食学生的身体状况，而绝食学生曾经答应会量力而为，因此他希望绝食学生会接受医护人员的建议。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都还没有危险，因为有医护人员看着他们，大家可以放心。年轻人的决定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阻止，做这个决定他们是有很强烈的原因，而我们相信有很多市民都会认同的。一个很简单很卑微的诉求是要求特首梁振英来对话，只要他愿意来对话就会马上停止绝食。
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已经踏入了第69天，现场还有不少市民和学生在场留守。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张佩芝。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看最近在全球热映的电影，就是珍妮佛劳伦斯主演的《饥饿游戏三：自由幻梦》上集。这部电影夺得过去2个星期北美票房冠军，目前为止已经在全球吸金将近5亿美元。好莱坞电影《饥饿游戏三：自由幻梦》上集《The Hunger Games: Mockingjay Part One》目前在全球热映，电影连续2周夺得北美票房冠军。《饥饿游戏》系列电影首部曲在2012年上映，故事背景发生在虚构的未来，有一个专制独裁又富有的都城控制12个行政区，每年都城都逼迫各行政区交出一名少男少女参与饥饿游戏，参与者必须在当中彼此猎杀，最后存活下来的一人就是胜利者。在电影第一集中，第12个行政区的少女凯特尼斯自告奋勇代替妹妹参加饥饿游戏。擅长射箭的凯特尼斯在游戏最后逼迫都城不得不改变游戏规则，让他和另外一名参赛者皮塔一起成为优胜者。凯特尼斯的态度鼓舞了许多反抗都城的人士，让他逐渐成为反抗军的精神象征，但是他也成了都城总统斯诺的眼中钉。电影第二集中，在这个虚构的国家里，每25年会举行一次大巡祭活动。都城宣布要把历年饥饿游戏优胜者聚集在一起进行扩大版的饥饿游戏。凯特尼斯和皮塔再度被迫参与，面对技术更加高强的对手。在游戏快结束时，反抗军把包括凯特尼斯在内的3名参赛者救走，但是皮塔却被都城军队逮捕。在新上映的第三集中，凯特尼斯发现他身处原本以为被毁灭的第13个行政区，他的家乡第12个行政区已经被夷为平地，皮塔也被都城的斯诺总统操纵洗脑。同时凯特尼斯也发现秘密策划对抗都城的叛变已经扩散到各个行政区，凯特尼斯除了成为反抗军的象征之外，还要亲力营救在都城手中的皮塔。
饰演凯特尼斯的好莱坞宠儿珍妮佛·劳伦斯，饰演皮塔的乔什·哈切森和饰演盖尔的利亚姆·海姆斯沃斯等人最近都出席电影首映会。饰演皮塔的哈切森谈到他拍摄电影第三集的经验。
拍摄这部片和过去有些不同，这部电影我很少有和利亚姆和珍妮佛的戏，所以我很想念他们。从演技上来说，这部电影情节非常紧张，皮塔遭到一段黑暗的折磨，对我来说我很高兴电影把我们的情绪带到那个层级，但是也让我非常紧张和惶恐。
澳洲演员利亚姆·海姆斯沃斯再次饰演盖尔，片中他是凯特尼斯的好友和恋人。
我们拍摄最后一天时，大家发觉我们不会再回来拍下一部系列电影。这部电影的演员真的很特别，我们一天共事16个小时，我们过去几年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很庆幸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也对它的结束感到依依不舍。
《饥饿游戏》系列电影三部曲改编自美国女作家苏珊·柯林斯的同名小说，制片厂决定把最后一部小说《自由幻梦》分成两集拍摄，《饥饿游戏》的最后一部电影将在2015年上映。
游戏的女主角凯特尼斯善良英勇，擅长射箭，已经成为很多少女的偶像。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表示，自从《饥饿游戏》系列电影于2012年上映以来，对射箭有兴趣的民众出现大幅攀升。一起来了解。
最近在加州圣地亚哥附近的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希望学习射箭的人突然增多了，这主要是归功于过去两年来大受欢迎的电影《饥饿游戏》。
自从第一部《饥饿游戏》电影上映后，我们看到我们初级射箭班的学员增加了105%，其中我们看到女性学员增加了130%。
希望学射箭的人各个年龄阶层都有，不过其中很多是小女孩。
There you go.
是的，很棒。女孩看到这些女性角色拿着弓箭掌握情况，她们也希望这么做，这对推广我们的运动非常有帮助，对来这里学习和参加的女孩也是件好事。
电影《饥饿游戏》是根据作家苏珊·柯林斯的同名畅销小说而改编，珍妮佛·劳伦斯饰演擅长射箭的女主角凯特尼斯。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凯特尼斯自告奋勇代替妹妹参加攸关生死的饥饿游戏。射箭手雷诺拉·皮里切尔德说，很多女孩看到凯特尼斯的英勇，激发她们想学射箭的欲望。
很多女性来是因为看了《饥饿游戏》，看到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但是她手上的弓箭让她看起来很有力量，她们于是来尝试，发现相当容易，你不需要特别强壮或者有特定的体型才能学射箭。
珍妮佛·劳伦斯在准备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曾经受过正式的射箭训练，劳伦斯为了让他的射箭技巧趋于完美，曾在一天之内射了100支箭。
过去一个星期的《时代周刊》杂志以英国当红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为封面，主要是因为康伯巴奇最近在电影《模仿游戏》中饰演40年代英国密码破解高手艾伦·图灵一角受到广泛关注。数学天才艾伦·图灵在二次大战中破解了原本被认为永远都不可能被破解的德国纳粹密码系统 Enigma， 挽救无数人的生命。他也被认为是当今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之父，但是他因为同性恋行为在50年代被英国政府判刑，最后他自杀身亡。康伯巴奇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赢得影评和观众的喝彩，但是更重要的也让世人了解这位悲剧英雄人物的一生。
This war, we're not winning it.
英国演员本尼迪克·康伯巴奇 Benedict Cumberbatch 主演的模仿游戏 The Imitation Game 叙述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天才数学家艾伦·图灵 Alan Turing 的故事。
Let me try, and we'll know for sure.
图灵生于1912年， 他是一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密码分析师、哲学家和当今电脑科学的先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他担负重任，率领几名精英分子成功破解原本被认为无法破解的德国纳粹密码系统 Enigma， 帮助二次大战提早结束。估计他挽救了上千万人的生命。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表示，图灵是为盟军打倒纳粹德国贡献最大的一人。他发明的图灵机器被认为是现代电脑的基础，因此他被誉为是计算机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但是这样一个天才英雄人物却有一个悲剧结局。战后图灵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继续为国做出贡献。不过在1952年他被发现是同性恋，当时在英国是违法行为，他被政府定罪。他的判决是可以选择坐牢或进行化学阉割，他选择了后者，但是对他身心造成极大影响。他在1954年被发现在家身亡，在他旁边有一个咬过的涂有氰化物的苹果，当时他不到42岁。
The judge asks questions and depending on the subject's answers determines who he is talking with, what he is talking with, 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ask me a question。
当前最抢手的演员之一康伯巴奇表示，他毫不犹豫点头答应饰演这个角色。他和未婚妻苏菲·亨特一道参加电影首映会。
这是一个至高的荣幸。人们会问我，饰演这个角色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等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每件事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正确描述图灵留给我们的资产，我们希望在这个故事当中尽力把它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我从一开始读剧本时，它真的启发了我，我感到惊讶、兴奋，而且深受感动。然后我感到很生气，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这个人。
英国女星凯拉·奈特利饰演数学家琼·克拉克，她是密码破解小组中的唯一女性。她和图灵变成好友，最后成为她的未婚妻，但是图灵后来告诉她她是同性恋。凯拉·奈特利在首映会上说，
我认为图灵在历史上的地位，包括他在二战的事迹，另外在同性恋权益历史上他也占了重要的地位。我认为广大的公众需要知道这个人。
Helen, you do not have to do this alone。
模仿游戏过去这个星期在美国首映，虽然全美只有四家电影院上演这部电影，但是票房超过40万美元，达到平均每家戏院营收超过10万美元的票房佳绩。除此之外，本片还获得影评和观众的好评，并且已经赢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许多奖项，是目前奥斯卡呼声很高的一部影片。在美国，一位教授最近也想破解密码，但是他的任务就比图灵轻松太多了。这位教授想要破解的是幽默密码。为了破解这个密码，他周游世界，还接过了一个对教授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的重任，就是上台表演单口相声。一起来看看。
轻松一笑喜剧节有许多专业的美式单口相声演员表演，参演的还有一名教授，他请朋友录下了自己的表演。彼得·麦格劳在科罗拉多大学商学院教学生如何研究幽默课题时，也穿着同样一件毛背心。他尝试单口相声纯属心血来潮。
虽然我们需要科学，但我们也要实验室和实验来研究到底是什么让事情变得如此搞笑。如果你需要完全了解这个神秘复杂的东西，你必须走到现实世界中去。
麦格劳特别想验证一个他称作是温和冒犯的理论，也就是看起来不大对头但并无大碍，就像是一屁股摔到了地上。为了寻找温和冒犯，他去过日本，但他说 刚开始，他在日本找不到任何笑点。
在街道上、地铁里和工作场所，很少有笑声。但我们发现，这是因为文化规范，在这些场合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不合适的。
原来想让日本人笑，那得分场合。
在卡拉 OK 吧和其他社交场所，日本人其实很搞笑。
同样搞笑的是，麦格劳在秘鲁伊基托斯的一个贫困区见到的100个小丑。虽然那次经历让他十分感动，但麦格劳说，每个国家都有他不喜欢的幽默。
关于愚蠢的笑话，往往会专挑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一个群体，并且取笑他们不够聪明。说实话，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良好的喜剧形式。
但是讽刺幽默可以成为具有政治威力的喜剧形式，而且全世界都在有效使用。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斯尔贾·波波维奇说，
如果他们受到了嘲弄，他们就会干出某些蠢事，大家就有更多的嘲弄他们的机会。
波波维奇在2000年帮助把斯洛伯丹·米洛舍维奇推翻下台。
我不想说幽默能推翻一个独裁者，但我觉得幽默能助一臂之力。
麦格劳说，追求幽默要在使人发笑、使人打哈欠和使人流泪之间把持微妙的平衡。
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幽默，幽默让人大笑，放松心情。有基督教人士甚至把大笑融入布道会中，成为传教的一种方式。一名出生在南非的佛罗里达州电视布道家，从90年代开始就推动神圣的喜笑运动。在他的布道会中，您会看到信众不由自主地躺在地上疯狂大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个基督教福音布道会上，电视布道家罗德尼·霍华德·布朗只要碰触他的信众，这些人就立刻倒在地上捧腹大笑。霍华德·布朗是所谓的神圣的喜笑运动的开创先驱，这个活动始于90年代。他说，会众之所以不停大笑，是因为圣灵降临使然。
如果你的生命受到感动、受到改变，你不会安静地不和他人分享，这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热忱的表现。喜悦是有声音的，那就是笑声。
这种崇拜方式虽然在过去20多年来逐渐传扬开来，但是仍然离主流教会的崇拜方式很远。在美国，有些灵恩派教会聚会时，也会发生信众因为相信圣灵降临而不由自主地说方言、倒地抽筋、狂哭狂笑等现象。不过，有些批评人士怀疑这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霍华德·布朗2014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为期3个星期的传教活动。霍华德·布朗表示，他的目标是为美国带来新的大觉醒。
这是唯一可以帮助美国的事情，没有一个大觉醒就结束了，就完了。
布道活动期间，每天早上志工都到华盛顿各角落，和人们一起祈祷，并邀请他们来参与布道会。他们不只用英语祷告，还用西班牙文。对那些来到布道会的人来说，笑声是很有感染力的。珍妮佛·里德是一名参与者，她说，
如果事情好笑，你就会笑，对吧？所以这就像是圣灵带给我们的喜笑，圣灵把喜悦放入我的肚子里，这不是很棒吗？这是超自然的喜悦。
很多人认为，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大笑能够疏解压力，防治百病。所以，不管圣灵是否真的降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参与霍华德·布朗布道会的信众似乎真的自得其乐。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 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曾经为迈克尔·杰克逊、陶丽·巴顿等著名歌手写曲的美国作曲家 Bruce Sedano 的表演。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Calculated guess is the best you can do. Cause you can't see through the clouds.
Circumstance is the stepchild to your fate. And there's still so many choices to be made. Good intentions and the sweetest things always. The revelation of time. Baby, let's dream together. Chase a rainbow in the sky. You and I. Maybe we can see forever with these stars in our eyes. Get swept up in the ghost of things and fly. So come on, baby, let's take our chances. Come on, baby, let's be brave. Let's be brave. Let's fly. Let's fly.
Verse. There's always a mystery, and Sherlock's nowhere to be found.
有两位美国人，他们各自历时10年多的时间，搜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文革中被奉为圣物的毛泽东赠送的芒果的复制品，让人们有机会重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文革中对毛的崇拜热。主办者说，展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纽约曼哈顿相距不到8个阶段的地方，有2个与中国文革、毛泽东个人崇拜有关的展览在同时展出。一个是毛主席语录50周年展，另一个题为《金芒果与文革》。
What Justin has done here is kind of
summarized. 贾斯汀在这里概括了小红书出版的复杂历史。这里有多种文本的适用版本。从颜色、内容到大小，都跟最后的小红书有很多不同。
1964年出版的毛语录共270页，收入毛语录427条，先在林彪领导的解放军内发行，早期为白色，随着文革开始推向全国。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蒙古后，崇毛热开始降温。从出版至1976年文革结束，军队版本毛语录总共印了10亿册，数量仅次于圣经，其中包括了翻译成37种文字的外文版。
我相信策展人收集了所有的外文翻译版本，除了1-2种外。
在西方，除了毛主义者，出版商也从中看到了商机。包括耶稣主席语录等各种某某主席语录也被策展人搜集在展览中。
他们滑稽好玩，同时也告诉你小红书具有重要影响力，模拟和戏仿成为阿谀奉承的最真诚的形式。
1968年，毛泽东决定要控制文革的乱局。8月， 他把到访的巴基斯坦外长送给他的一篮芒果转赠进驻清华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工农宣传队。随后陈列在透明罩盒里的复制的辣芒果被送往全国各地供人们崇拜。
我就记得那些纺织工人啊，拖着一个盘子，那个拖着那个芒果，非常隆重的哦，整个城市就那个花车呀大游行啊，因为当时接到了这个毛主席赠送的芒果。
芒果崇拜产生了一系列芒果衍生物，
坛坛罐罐是吧，背面书、镜子、肥皂盒、钱包，所以芒果就变成了一个主题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芒果呢？实际上芒果只是一个象征，是因为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连这么一个很普通的这个水果都变成了一个圣果了。
有趣的是，这两个展览的策展人都是美国人，但这些个人崇拜故事的发生地至今没有一家省市级以上的博物馆做类似的展览，这令海外同行有了一种使命感。
事情啊，就是说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了。一个呢是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但是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在11月29号举行的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中，执政党国民党遭到了空前的挫败，在野的民进党大获全胜，马英九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许多分析人士和网民认为，台湾选民受到了太阳花学运和香港战中运动的影响，不再信任与中共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而中国大陆在选前为国民党所做的一些助选活动也起了帮倒忙的作用。今天的火墙内外，
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一败涂地，被称为遭到1949年以来最大的挫败。执政党原先控制22个县市中的15个，现在仅剩下6个。这次选举的最大看点是台北市长争夺战，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被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人士柯文哲大比分击败。
我们开始工作，谢谢大家。
11月29号晚上，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引咎辞职。4天之后，台湾总统马英九正式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
支持者呢，表示歉意。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结果预示着执政的国民党难以在2年后的总统大选中保住总统位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国民党的失利还表明，台湾选民可能正在反对该党与中国结成更紧密联系的努力。台湾新新闻周刊披露，面对九合一选举结果和预测的落差，习近平要求全面检讨对台工作策略，他直接点名批评陈云林，认为主导对台政策当了11年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把跟国民党互动当作是对台工作的大部分，这只是让台湾人民更远离共产党。知名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连胜文惨败，习近平不安》一文中指出，九合一选举结果是国民党的挫败，更是共产党的挫败，是马英九的失败，更是习近平的失败，是连家父子的崩盘，更是中共对台统战方略的崩盘。一位网民说，马英九同志救了香港，梁振英同志救了台湾，果然境外势力。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在跟帖中总结说，其实都是中国大陆天朝皇帝习近平的功劳。为了淡化九合一选举对大陆的负面影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大陆民众对台湾地方选举缺少兴趣。与此同时，真理部则对各媒体网站下达指令说，台湾九合一选举不炒作，注意控制评论，对以此借机攻击我政治制度的内容一律删除，严重违反者立即封号。然而火墙内外的网民们却不顾中共宣传部门的禁令，在网上尽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网民周周主周在推特上说，大中华年度金句：一、投票国民党，台湾变香港；二、香港不努力，将来变内地；三、大陆不票选，迟早变朝鲜。北大文武学社社长、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之子李堪分析说，连胜文这次败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岸帮了倒忙，对岸官方不断提供廉价机票，动员台商票投连胜文，在台湾舆论表示反感后又不知收敛，继续任凭台商组织在多地举办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造势晚会，上海大街上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的竞选看板，真可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前烟台大学教师张忠顺发推称， 国民党的惨败给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凡是不顾国际道义、短视的因经济目的与共产党大陆互通款曲者，都面临被选民抛弃的危险。旅美知名学者吴作来指出，可怜的国民党只要一靠近共产党就失败了，历史早已证明。民进党是不是应该给大陆发个感谢函呢？感谢大陆不允许香港百姓真普选，使台湾人民觉醒。大陆好不容易与马英九暧昧了几年，现在好了，台湾故事又得从头写起。旅美社会经济学者何青莲指出，台湾选举国民党落败，全因太阳花学运与香港战中激荡起民意，让台湾人认清自己的处境，再不跳出，青蛙将在温水中煮熟。于是拒绝一国两制，拒绝暗地里早就接受统一的国民党，这叫做以时间换空间，只要撑下去，台湾民主还有希望。关键是在撑字上下功夫。网民 Virus 霍说，可以跟台湾朋友说恭喜了，太阳花时候很多人笑学生乱闹，现在他们应该明白了，一次运动不一定在于当时及时的结果，而在于之后的长远影响。非常高兴台湾人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漫画，叫做《民主的颜色》。他说，民主在大陆是一路红灯，在香港是黄灯焦灼，而在台湾则是绿灯畅行，祝贺绿营。如果可以，真希望台湾这座小小的岛能随太平洋的季风飘离大陆，哪怕飘到地球的远方。最后，我们就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段讲话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但是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以这一次国民党的失败为警惕。一个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这一边，人民会随时把权力收回去。
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4位在任的总统访问过美国原住民的保留地，奥巴马总统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北达科他一所大学发来报道说，介绍这所学校如何努力地确保美国原住民得到改变生活的机会。
路易斯·艾尔克是西廷布尔学院第一位环境科学硕士研究生，也是家里第一位大学生。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保留地的原住民。
我父母一直都在鼓励我，特别是我爸爸，他没有上完高中，他总是对我说，你得做出点样子来。
西廷布尔学院位于北达科他州砾石印第安保留地，是美国30多个部落学院之一。这所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学院大约有300名学生，他们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希望改变美国原住民中有大学学位的人只占区10%的现状。这个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大约一半。达科塔·基德是学生会主席。
保留地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西廷布尔学院为保证学生到校上课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提供交通便利，还有托儿安排等等。
院长劳莱尔·弗米利恩说，让更多的美国原住民上大学并且获得学位至关重要。
他们大部分都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没有什么经验，他们的父母不能告诉他们什么，不能跟他们谈论大学的事，因此他们离开保留地来到主流社会的大学校园会有些不知所措。
弗米利恩院长说，很多年轻的原住民，特别是男性，他们在寻找方向，确定自己的目标。学校通过提供一些技术课程，比如焊接和钻井，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男生。现在学校的男女比例是30比70。 斯科特·戴维斯是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他也在努力缩小这个差距，为部落学院争取数百万美元的拨款，开办技能培训项目。
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做，在北达科他州眼下就有22,000到25,000个工作机会，但在北达科他州乡村地区没有很多人能去填补这些空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部落的失业率非常高。
戴维斯称，部落学院是照亮原住民保留地的灯塔，让年轻的原住民看到生活中的希望而不是贫穷。 VOA 卫视报道。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美国的城市面对内城社区的高失业率、高暴力犯罪率和其他社会问题，还经常发生警民矛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好几家组织正通过当地的社区项目，从最基层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州奥克兰发回的报道。
北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步行通过居民区，纪念埃里克·哈维斯。他上个月在这里死于一起街头抢劫案，今天本该是他42岁生日。这家组织的好几名成员都有亲人死于暴力。人称弗朗西斯阿姨的组织者之一说，这类活动对大家都有所帮助。
帮社区医治创伤，触动某些人和某些家庭的生活，让那些受害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医治、一些关爱。
奥克兰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内非洲裔美国居民与警察的关系一向紧张。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加里·马拉基斯科特希望自己能帮助解决问题。他曾因为二级谋杀罪而在圣昆汀监狱服过刑，不过监狱的一个项目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们有代替受害者的人来监狱谈受害经历，讲述那些犯下暴力罪行的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伤害。看到这种情景，我认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我不能像从前那样伤害别人了。
高辍学率问题正在逐渐改善，这部分要归功于类似安全通行证组织展开的这种青少年活动。这项活动教授孩子们如何做街头艺术家，做装饰以及出售 T 恤衫。经营人是常年从事街头艺术的乔纳森·布鲁姆菲尔德。
他们拿人们所说的街头涂鸦来表达心声，谈论社会公正，谈论有关教育、健康、暴力、犯罪和警察等问题。
其他青少年在非营利组织少年奋起经办的项目中接受就业培训。这些青少年管理一座咖啡馆。少年奋起的斯坎德尔·伊克巴尔说，奥克兰和其他有少数族裔社区和贫穷地带的美国城市有着同样的问题。
不管是纽约、圣路易、底特律、奥克兰还是洛杉矶东部，在这些城市的部分地段，你会发现很多的后果、很多情绪、很多感觉都是一样的。
最近地位很高的火炬奖被授予北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表彰这家组织带来的改变。颁奖组织副主席米亚·伯德松说，
我们忘记了一些最令人称奇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其实就存在于低收入社区。
他说，虽然城市问题仍然存在，但奥克兰以及全美国其他城市正在发生改变。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奥克兰报道。
我是宁欣，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台湾政坛变天，北京是否应该反省港台政策，习近平整顿文艺做法为何与毛泽东似曾相似。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宁馨。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港台两地的新闻。在台湾刚刚发生的地方选举中，国民党的经济牌加两岸牌失效不灵，导致国民党一败涂地，被西方媒体解读为台湾民众对亲大陆的马英九政府说不。在香港，警方强力清场引发冲突，战中三子向警方自首，承担公民抗命的后果。黄之锋等学运领袖则发起无限期绝食，要求当局回应民众的诉求。与此同时，时代周刊发起票选2014年度风云人物，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得票大大压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中国的港台政策为何处处遭遇阻力？北京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刘平先生谈一下对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的一个观察。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的解读呢，就是说是台湾的经济乏力，那么大家对这个马英九政府感到失望，但是西方媒体普遍解读为对于马英九政府对亲大陆的政策反感。那么你的解读是什么？你觉得哪种解读更准确一点？
好的，我觉得西方媒体啊，如果你再仔细读它的内容哈，你就发现跟它的标题啊有一点出入。就是这个举个例子，最新的一篇就是美国新闻时报报道，它就在标题是这样讲，内文里呢讲了这个原因，另外他还讲了他访问了这个蓝的绿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包括美国的学者，就认为说恐怕大部分的选民呢、在这样的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地方的选举，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啊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没有那么重，恐怕还是一些民生的议题啊让他决定这个这次我就对不起国民党了，我觉得这个希望在这些民生议题上对国民党非常失望，所以投了民进党。
杨建立，你的解读？
我理解刘平先生在说什么，很多评论家也讲说这个地方选举还是一个地方选举，尤其是五都以下的，比如说这个县市长、镇的市的市长还有里长的选举，它完全是一个这个当地的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现在像台湾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就像中国大陆似的，任何一个恶性事件一旦发生，你要找原因，我曾经说过，只要找不到三步，一定找到中国政府身上。那现在在台湾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仔细找的话，很可能也找到中国政府身上了，这和两岸关系就扯在一起去了。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环保问题，这个比如说这个新闻自由的一些这个议题，让大家都感觉到了压力。这种压力虽然是当地的在地的，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和中国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说它是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一次公投还是比较准确的。
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这次国民党在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当中基本上是大幅度落败。那么刚才刘平先生谈到说这是个地方选举，我觉得它不完全是个地方因素，因为选民经常会有一些个把国民党和这个候选人之间完全直接挂起钩来的做法。我这里讲个小故事，在台湾中南部有些县市，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不敢挂出党旗来，马英九去帮着站台，候选人会躲起来不和马英九站一块儿，生怕马英九把票拉下来。那么民进党采取的竞选策略更好更有趣，他们帮着这个国民党候选人旁边插一面国民党的党旗，插了党旗以后，这候选人就落选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很简单，国民党这一次在台湾是遭到了选民的多数人的反对。这次而且中共的媒体说台湾乱象丛生，这是胡说八道。我以前看过台湾的选举，特别是县市长选举，那个时候，比方讲97年的时候，这个每次选举国民党都花大量的经费去办所谓的大拜拜，就是用塑料大棚里面摆上流水席，等于是变相的贿选，就是谁想来吃饭就白吃，用这种办法想让老百姓投国民党的票。但这回这种现象少多了，国民党也没钱了，老百姓也不吃了。结果呢，国民党落选了。
好，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这个台湾大选很显然，大家都知道，就跟美国中期选举啊，是对马英九的一次公投，同时对尤其是对马英九的中国政策的一个公投。因为马英九施政无力或者说这个施政无功，这是只是一个部分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的亲中政策，实际上准确说就亲共政策。我们看到这次选举实际上是今年春天太阳花学生运动的一个政治丰收，因为那个太阳花学生运动啊，对马英九形成巨大的冲击。那么马英九的政策从那个 ECFA 就经贸协议到后来的服贸协议，不仅没给台湾带来好处，而且引来了官商勾结和这个贫富悬殊，工薪阶层尤其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非常的愤怒，说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民进党就搭了这个顺风车，还有呢就是香港战中对台湾选情的冲击。那个香港战中之后，民进党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顺手拈来说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口号就对台湾大众有很大的打动力。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战中运动对马英九也是一个压倒最后的一根稻草。
刘平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要反驳，或者是我可以
这个说他不能把它解读为是对两岸政策的公投，甚至不能说国民党失败的就是北京当局失败，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民进党的秘书长在这个地方讲的，他从大前天前天到昨天都是这样解读。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选民在投这一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我今天看到马英九我就闪得远远的。刚才陈晓农说的没错，这个马英九帮人家站台，人家就离得远远的，把马英九当作是票房毒药。问题就是票房毒药在哪里？也就是你就本来票房就不好，再加毒药，这个人就稳死。那么为什么本来票房就不好？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所谓整体治理。这个选民在进到这个投票所之前，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全盘的概念，想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想到这个所谓这个黑金的政治并没有得到这个彻底的改善的问题，想到整个现在这个大学毕业找不到就业机会，好不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嘛，结果只有22K， 然后呢这个觉得生活稳定下来，买房子大概是一辈下辈子的希望，所以再加上刚才讲的或者香港战中或者是这个中国问题啊，两岸政策，就让他坚定了他不投国民党这样的意志。
那我接着刘先生的讲，两个因素，他说到一个就是说这个房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呢，很多的台湾选民认为房子买不起是由于这个中国大陆人到那儿把房价给这个吹起来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失业，很多年轻人认为太多的企业到了中国大陆去，而使得他没有这个在台湾没有就业机会，说台湾人感觉到没有前途。台湾的企业由于到中国去，从国际社会撤出来，现在发现在大陆的这个利润越来越低，那在那里有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有的形成了新的家庭关系，回台湾回不了，回一个国际社会回不了，台湾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所以这些事情呢，你一找都和中美这个和这个两岸关系有关系。这个另外呢，有些团体在台湾选举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打出这样的这个旗号，叫做挺中共、挺英九、挺联文，这个是就是票房毒药，这个无可否认，和中共接近就是票房毒药。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马英九和连胜文的关系，我们知道这次台湾大选的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这个台北这个选举，那么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连胜文败给这个独立候选人这个柯文哲。那么我们知道连胜文是连战的儿子，连战是被大陆认为是海峡两岸沟通第一人。那么这一次他败选，对于大陆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对于大陆这个台湾布局是一个很大的重创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陈晓农先生，你对于这个连胜文败选，你有些什么观察？
我觉得连胜文要胜选才怪，因为如果了解一下台湾的民意，台湾现在过去的10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权贵勾结中共。特别是国民党的权贵以连战为首，大批人跑到北京去和中共握手，包括连胜文本人。 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让台湾的民众看到台湾的权贵在大陆赚钱，在大陆泡妞，然后呢再和中共勾结在一起，倒过头来还想把台湾拽到中共的这个控制圈里头去。在这种做法让台湾民众真的产生了一种恐惧和一种严重的不满，所以这个权贵加上勾结中共这两个因素在连胜文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很大一部分选民正是冲了这点去的。
好，
不投他。
彭洪先生，
这个连胜文去年2013年2月份随同连战访问北京，那么当时这个把介绍给习近平，习近平刚刚登基不久，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中国大陆都换人了，怎么台湾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还是连家，而且不仅是连战，连战又把他的儿子带来了，身高1.95米，见识个习近平，两岸的太子党握手了，好像是惺惺相惜的味道。这个说是与子这个执手，执子之手啊，与子相悦，但是他却未必能够与子偕老。最后我们看这个连胜文回到台湾之后是什么结果？那么我们先连战在这个2000年、2004年两次选总统落败，落败之后本来在台湾已经成为过气的政治人物，结果没想到后来呢，大陆把他捧为两岸沟通的第一人，在大陆突然窜红，大陆民间把他叫连爷爷。这个连爷爷后来在中国大陆到处穿梭，以为代表了台湾，结果我们现在看到连家父子在台湾并没有代表台湾，一个是过气的政客，一个是纨绔子弟，这个一个权贵子弟，说这两个家在一起实际上是对这个国民党选情的一个巨大冲击。国民党这次反思之一就是选错了候选人，就台北市长的候选人是错的一个候选人，本来国民党想操纵蓝绿对决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次柯文哲出来他是代表白色，他说了一句我是穿白大褂的，我是超越蓝绿，我是白色不是蓝绿。
所以我这补充一下子，昨天晚上我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条这个信息，我是讲连战家族所代表的国民党人是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不敢，踏踏实实做台湾人不甘，啊，就是你做中国人你回去说中华民国啊，说民主自由的议题啊不敢，那让他好好做个台湾人保卫台湾的这个价值利益，他又心有不甘，所以就是这样的，一输就输在这个地方了。
我再请刘平先生评论一下，就是这个被认为是亲大陆的这个郭台铭哈，是一个非常台湾跟台湾经济有很大关系，也是台湾首富之一。那么他为国民党候选人站台，但是他站台的候选人好像最后都落选了。你在这中间你看到一个什么？你看到一个什么趋势或者现象？
好的，我们常常在美国啊看美国的选举啊，觉得有一个事情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做民意调查的时候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细致。比方说那个出口民调，你票已经投下去，你犯不着讲假话了嘛。那个分析后来就发现，哦，50岁以上的白种人恐怕他所关心的议题，跟那个30岁以下的那个 amigo 朋友啊，西班牙裔的，他所关心议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这一次啊，有一篇这个评论他就讲，他说在投下给这个柯文哲的票里边，有多少其实是这个对马英九是这个有一点是这个恨铁不成钢这样的心理，所以他并不是说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或者某一个政策或者是整体政策他觉得失望，不是，他觉得马英九的这种清廉，马英九这个希望努力把它做好还值得肯定的。可是呢，为什么搞到最后国民党是推出了一个连胜文这样的人，所以他对国民党的不满，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这个过去是含泪投票，这一次含泪也投不下去票的，这样的人有多少？所以我的了解是，民进党现在在非常仔细的在做这种的民意分析，那么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更清楚的一个轮廓。
好，
这个郭台铭啊，他给台湾选民直接就是产生了个印象，就是小农讲的权贵结合这个资本结合中国的这个象征，而且他用他的这个资本力量去威胁台湾选民，说如果你投的某某某我就撤资，使你们的失业率更加低，这个实际上选民是不会接受的，
非常反感，
非常反感。
对，
所以这个呢它实际上是三方面结合的一个象征。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这郭台铭啊，他给4个候选人站台，一个是台北的，一个是台中的，高雄的，还有云林的国民党候选人站台，这个这四个人全部落选，而且高票落选。那郭台铭站台说了两个经典名言，他第一个名言说，如果你们中任何人当选，我会加码投资，也就是拿金钱在收买。另外他还说一句话，说如果让我不中意的人当选，我就从台湾撤资，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后来他甚至大喊大叫说，不要逼我离开台湾。 郭台铭居然敢说这样的话，狂妄到极点。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美国首富，比如比尔盖茨或者是巴菲特，敢不敢在美国说这样的话？说为一个纽约市长候选人站台，你只要不支持他，我从纽约撤资；你要支持他，我加注投资。那你不仅是你本身破产，连这个候选人连带也都破产，马上那个失去选民。台湾的奸商，这个红顶商人之所以敢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台湾是有特殊的政治，有红色中国这么一个背景。而郭台铭何许人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挟持大陆这个廉价劳工这么一个吸血鬼。他在中国大陆办的富士康是他的主要财源，他前几年登上了台湾首富榜首，今年是那个第三名，都是靠他这个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成就。而富士康是著名的血汗工厂，实行歼灭式管理，前后有14名中国的这个劳工跳楼自尽，这就是他的这个一个嘴脸。
嗯，好，我想我们再把话题转向一下香港，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先请陈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香港现在这个事情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哈，那么尤其是占中方面，抗议者中间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你觉得下一步政府和抗议者各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是三个不，北京呢不许让步，港府不愿意让步，然后香港的占中的学生领袖们呢现在不能让步，所以现在进入死局了。
嗯，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现在进入一个焦灼状态。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雨伞运动的这些这个领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对，
像占中三子呢现在自首是当时他承诺的，就是我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公民
抗命，我承担着我的这个责任，而且根据这个自首的人呢有60几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队伍应该再更大一些，可能会在陆续的几天内还会增大。另外呢，年轻世代的学生领袖觉着应该坚持下去啊，像黄之锋，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和另外几位同学进入无限期绝食，这无限期绝食就是一种这个抗争的一种继续，而学联本身在一个礼拜内就会决定要不要撤。那我觉着不可避免的，现在雨伞运动要用多样化的形式代替这个单一占领的方式，那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大家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抗争。那么至于这个黄之锋单刀直入啊，或者继续这个坚持下去，它有它的价值，这种价值是绝对不可以否认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占中运动刚开始，也就是雨伞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国际社会还有这个全体华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保证尽量的这个能够避免中共能够在香港动武。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在香港大规模流血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的低。在这种前提下，我觉着学生领袖愿意坚持下去也有他的道理，就是这是一个博弈，谁都不能说现在这个结局已经定下来了，只有靠博弈去争取你想争取的东西，而且这个最坏的一种结局可能已经避免。
嗯，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普遍都是说香港的民意已经对于占中非常反感，而且确实有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占中的这个支持度比以前要低很多。那么我想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香港民众对于占中对生活造成不便确实有反感或者是说抵触，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占中的目标是不是还是认同，我觉得这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我每天在看这个香港的，就发现这个西方媒体他对他的关注，对香港占中的关注，其实是投射到建立我们一开始讲的还是中国问题，就是说也就是陈晓农先生说北京不许这样子。为什么一国两制之下连一个和平争取这个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都变成说北京当局可以用不许这样子，然后也到今天说我们就变成不能怎么样，还有谁又不敢怎么样，怎么这么样的多的不字这个让成在这个政治上形成的一个僵局。所以我觉得我前几天还跟香港的朋友谈到，他们香港的很多人呢为这个事情感到很焦虑，这个焦虑是跟十几年前回归的时候的那个期待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其实是对整个这个中国他中北京当局你将来要怎么样来治理整个的中国你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刘先生分析的非常对，刚才主持人讲到他对占中这个具体形式的不支持不意味着对雨伞运动的目标不支持，实际上大部分的香港人对雨伞运动的目标还是相当支持的。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个真普选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它是个尊严问题。香港人17年遭受的一切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特别是最近这个半年来，香港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要真正的 来普选自己这个港首的这个意愿，通过了各种方式表达，可以说表达的比较强烈，也表达的比较清楚。但是8月31号的时候，北京就给你一个政改方案，根本不顾你的民意。所以说香港人普遍的感到了一种尊严的受到的侮辱，说这个问题没有走，所以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对，好，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香港的政治，也提到台湾的政治，那么这从不管是太阳花运动，还是说香港战争，还是说这次台湾选举，我们都看到有一个模式呢，就是说年轻世代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而这些年轻世代对于大陆的认同呢又越来越低认同度。那么你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学运领袖黄之锋说了一句话，他说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你是不是认同他这种乐观？
这次台湾的大选啊，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一些视频，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像这个台北、高雄和这个台中这几个场子哈，这个民进党的像那个绿色候选人柯文哲还有林佳龙和陈菊，他们的场子年轻的面孔多，但是反过来看国民党候选人的场子，像这个连胜文啊、胡志强啊、杨秋兴，一般都是中老年人，那么代表一种比较旧的一个势力或者比较保守的势力。那么年轻人在台湾，而且太阳花学生运动，我说了这次是他的一个丰收，在台湾的这个发言权唤起的公民力量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次香港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年轻人为主的一个抗争运动。那么中共这次对台湾的大选有一个解释，他一个自嘲说，他说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在没有一中政策下成长起来的，都说李登辉之后的啊，去中国化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他做了这么一个解读，但这个解读搬到香港却不成立。而香港抗争的这代年轻人，恰恰是在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是在这个五星红旗飘扬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为什么走上了跟中共抗争的道路？这恰恰是中共所需要反思的。反过来，我们看到黄之锋说那句话，他说的非常对，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他虽然听起来很激进，他说你们今天你们这些年长的人不给我们未来，我们将来可能也不给你们未来。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命运自主，要抓住自己的命运，我们不靠什么权贵，也不靠什么权势人物，不靠什么政治任务，这实际上就是超越政治的一种公民力量，公民社会的一种觉醒。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台湾这次选举其实和统独没什么关系，真正的要害问题在于年轻一代觉醒了，在公民社会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价值观上追求民主自由，在他们看来民主自由比统独比两岸关系重要的多，所以他们是在捍卫民主、捍卫自由、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捍卫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不是年轻一代人脱离现实，而是中共以及国民党还有香港的特区政府远远的脱离社会现实，他们不懂得年轻一代人的心，采取的是一种对抗的态度，所以这种对抗现在已经证明失败了。
好，说到这个无视这个现实哈，确实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港台政策对于台湾，它是针对两党来进行这个磋商；对于香港呢，它又是直接针对特区政府；而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力量、公民层面的呼声，他们确实是比较忽略。你觉得刘平先，你觉得这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呢，还是说确实是像刚才陈小龙先生说，对于这两地的这个政治现实已经不太了解？
对，我觉得这个北京当局啊，不要。我从来就在怀疑啊，他到底啊这些高层的领导能够听到多少真话。这个在前几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大陆一个分析文章啊，在讲说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未来政治情势的分析，真的跟现实脱节很多。我们就刚才这个陈伯公先生和陈小龙先生都提到的，就是这个年龄层的问题。
对
啊，你知道如果拿台北来讲，这次是年老的投年轻的，年轻投年老的，就是柯文哲的年龄啊是像我这个样子，连胜文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结果呢年轻的选民他投了柯文哲，原因就是不在于你自己的年龄是怎么样，而在于你的思维是怎么样。如果你的是这种腐朽的酱缸的想法，即使年轻的一样会遭到这选民的唾弃。所以北京当局现在要了解的就是，你真的去仔细的想一想，或者听一听看，或者说你想，就是像刚才这个我们好几前面几位都提到了，如果你要讲说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去中国化，所以呢大家就不喜欢两岸的交往，那香港你又怎么样解读呢？或者说今天这个柯文哲去中国大陆次数那远远超过连胜文，去了18次，
对，
那大家是不是就怀疑你柯文哲会卖台会亲中吗？或者是说你从你整个的这个政策走向，你有很多要反省思维。
我觉得还是个思维模式的问题。即使你看到同样的信息， 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看不到准确的信息，即使你看到准确的信息，他的分析是不一样的，他的思维模式，他就对民意从根本上不愿意去听从，他根本不爱去听，这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这个惯性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共，我们就说马英九这个应该说在西方留学过，在台湾经历了威权及民主化和民主时代，他都经历了，而且他得益于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化，那他应该是得到准确的信息吧，没有人这个遮盖信息给他，但是太阳花运动已经给了他非常明确的信息啊。但是在太阳花运动不久，他就说在 APEC 会议上他想见习近平，这个完全是不了解一种，不仅不了解台湾的现实，那更不了解这个大陆的现实。那在六四纪念的这个晚会上，在台北，年轻人就喊出来：“马英九去北京单程票，你要去你就别回来了。”他完全不了解。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从一个大局来看，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北京对于港台的政策呢，都是以这个强化经济联系来推动这个政治融合，但是这个策略为什么没有成功，反而是屡屡遭到挫败？其实我们知道，大陆对于香港和台湾确实有一些经济优惠政策，但是好像，就像大陆说的，你们还不领情，反而对我们这个疑虑越来越深啊！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分析这个现象，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在中共对台湾和对香港政策方面，可以看到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个就是中共呢是过时而顽固，就是他的观念极端的过时，但是又顽固的坚持不放。那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香港的特区政府呢，是过气而僵化。过气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被年轻一代抛弃了，但是他们这个思维非常僵化。那么问题的要害在于年轻一代人，他们不是在争统独，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认同远远高于对经济政策等等方面的诉求，而中共呢就是不肯面对这个年轻一代人对民主自由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认同，因为他害怕这一点，所以他就以为我拿钱可以换来这个台湾的民意支持。说白了就是他在大陆把中国老百姓当经济动物对待，给口饭吃你们就乖了，那么他以为台湾香港老百姓也是可以同样当经济动物对待的。问题在于台港的年轻一代不愿意当这个经济动物。
好，陈伯翁先生的分析。
就是还是那句名言哈，叫穷的只剩下钱。就中共呢，自视呢中国崛起，认为财大气粗，拿钱收买，拿钱搞定，在国内是这样，拿钱摆平，这个要么收买，要么就抓进监狱，把异议人士。那么在国外，你看他出访的时候带着大额订单，那么去这个搞封口费，给西方国家领导人搞封口费啊，几百亿元的订单一签，不要批评我的人权，我关起门来打孩子，破坏人权你不要管。那对台湾、香港是同样的，在香港它是有一个所谓最紧密经贸安排，在台湾有一个所谓的经济贸易协定，还后来又想推服贸协议。他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按毛泽东说法是一个阳谋，是一个明棋，就是说明显的就是我拿经济上套牢台湾，进而从政治上套牢台湾或者香港。那么这一步为什么失败呢？就一个你这个阳谋和明棋看得太明白了，而且中共是精于算计的，他既然说我在经济上对你有投资，那么我政治上有收获，如果政治上得不到一定的收获，我就会犹豫不决，着 hold 住不就再拿住先不放。说台湾为什么这几年经济没起色，就中共虽然给台湾有很多好处，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拿住不放，希望台湾进一步走近一点，最好是跟大陆进行政治统合，甚至说马英九认为必须进行政治谈判，说这个问题不能拖了。说是由于中共这种算计啊，也让台湾的朝野感到非常的厌倦，这反过来也害了那些台湾或者香港的亲共派。
好，杨杰先生，最后请你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时代周刊》票选2014年风云人物，那么香港学运里就黄之锋的得票远远压倒这个习近平，我就很好奇，那么投票的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么是不是美国人真的觉得他们对于黄之锋的敬佩超过了觉得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关注？
首先说香港的一些这个雨伞运动的参与者，对于投票黄之锋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关注于当地当时的一些情况，继续的这个雨伞运动。实际上投票的大部分还是海外的人，海外的人真的是认为，黄之锋代表了未来，而习近平代表了一个没落的一个体制，而且正好是在香港政争的背景之下，很多人把它看作是香港问题的一次公投，所以这个投票你会看出来人心所向。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前两天我正好上去看，在《时代周刊》的网站上，那么看到投黄之锋、支持黄之锋当选的是70%多的人，那么反对是20%多，那么恰好习近平是反过来，
对
反对他当选风云人物是70%多，支持他的大概是。
现在黄之锋是排名第三，而习近平是23名。
好，那么有关这个港台大陆三地的这个讨论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台湾的这个政坛的变化，那么希望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习近平整顿文艺为何走毛泽东的路线，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12月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领域呢，硝烟弥漫，火药味十足。从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重申文艺服务政治，到当局推动文艺工作者到基层锻炼，从辽宁日报揭发高校存在撕逼中国的现象，到多位文化界人士被处理清查和关押，从官媒声称绝不允许一些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到民间自干舞揭发自由派言论的活跃，中国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窄，自由派基本上处于精神的状态。那么习近平收紧意识形态和他的大政方针有何关系？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他是否能够重蹈毛泽东的覆辙，重新打造文治教化定于一尊的局面？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今年10月份习近平主持这个文艺座谈会，大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维方针，又说呢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究竟要表达什么？这次文艺座谈会为什么被很多人和毛泽东的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请你先来分析一下。
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年这个建立了共产党对文化的这个专制，从延安开始以后，共产党占领全国以后就普及到全国了。第二个是建立了红太阳，一个红太阳从此升起来了，然后中国老百姓也趴下了。那么这一次的北京文艺座谈会，实际上习近平也是同样两个目的，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差不多。第一个仍然是强化文化专制，第二个是想建一个新太阳。这个新太阳表现的稍微有点隐晦，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习近平用各种方法在营造个人崇拜。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老百姓有点习以为常，就是全国人民齐叫爹。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媒体上连官媒上都在喊大大，陕西话的大大就是爹。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里，能把领袖叫爹的只有斯大林。现在习近平坦然受之，他这个小毛泽东的这个表现已经跃然而出了。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
习近平这次文艺座谈会啊，这个提到说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但他没有回答究竟做谁的奴隶。文艺就不应该做奴隶，他的意思是文艺要做党的奴隶，听党的话。那么这次他这个座谈会啊，我注意到啊，他这个有个特色，滔滔不绝讲了2个小时。实际上我当时小时候我在那些一个小镇上居住，我就看到共产党的这个什么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什么供销社主任，都是一滔滔不绝就讲几个小时，至少2个小时。说习近平就带有当时啊当大队书记的那个味道，海阔天空，到处乱说。他说了2个小时，说了一些什么呢？他其中就说了他读了多少书，而他开的名单呢，多数都是俄国的书，尤其是沙皇时代那些书，那么像托尔斯泰或者托斯涅夫斯基那些。后来这个苏联时代提到一个，就是渐渐的顿河，那文艺已经凋零了。他也提了法国的书，但主要是书那个俄国的书。他提这些书本身呢，说明了他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局限，因为他居然没有提到中国的古典文学，比如说四大名著，比如说《三国演义》啊，这个《红楼梦》，他没有提到，说明他根本没读过。他在讲这个通篇讲弘扬中国文化，他谈的是外国的书。 而且谈的是那个外国的书，它也自相矛盾。我们知道那些俄国的那些作家写的书啊，一般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法国的书也是，他提到雨果，雨果的那个《悲惨世界》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权贵阶级那些黑暗面就是值得批判的，说他这个知识局限性是一目了然。
好，我们知道，在听听杨建林和刘平先生，我们知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于高校的控制特别的严厉哈。那么，首先是《辽宁日报》这个揭发这个高校各地高校批评中国这个现象很严重，然后呢，各个高校又纷纷发文要怎么说呢？要加强这个高校的思想控制。那么，我知道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个高校是促进争论、激发创造力、激发不同意见的一个温床和原地。那么，中国高校钳制这个思想，你觉得长远的后果是什么？刘平先生。
我想到两件事情，一个想到在天安门惨案之后，大学生都要受军训，这就是管制嘛。这种管制包含你在行动上的管制，包含你在思想上的统一嘛。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什么事情呢？抗战时候，现在大陆对这个蒋介石抗战的贡献呢开始研究比较多，很快就会发现，蒋介石先生当时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我们在军事上守住大坝山，在宣传上有一个中央广播电台，我们的抗战就能够持续下去。为什么呢？你有那么一个广播电台，在敌后的，在大后方的，就可以在思想上是大家是一致的，可以彼此鼓励，相信我们抗战到底必然能够成功。今天呢，你讲的说这个在高校也好，或者是在党中央也好，或者在这个官媒上，它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思想定于一尊，文艺要为党服务，不可以又吃党的饭又砸党的锅。老百姓什么时候是吃党的饭的？我们都是吃的人民的饭，我们都是来自人民的。他不愿意你去这样子想，他要你按照他所规定的那个思维去想。这个就是一连串现象它的主要的原因。
蒋介石的宣传比共产党的差远了。那个小农先生分析的非常对，他这个文艺座谈无非就是两项，一个是我这个专制文化的继续啊，就是我不允许你这个有任何的用文艺的形式反党，这实际上它是对于制度的极端的一种不自信。另外一个呢是他个人原因，他也愿想学毛泽东。你看他可能也想了想，毛泽东的老婆也是搞文艺的，自己的老婆也是搞文艺的，就是说什么都懂了。他不仅是懂经济、懂政治、懂军事，现在连文艺都懂了。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帝王的这个
心态。
帝王的一般表现都是这样，叫做之君啊，做之父，做之师，他都要做。所以呢，这是他个人的原因，非常严重。但是呢，我不看好。原因是什么呢？不要忘记了，习近平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尤其是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啊，他不可能抛弃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路线，的同时他要搞这种文化大革命式的思想专制主义，这个是很大的一种矛盾。就像邓小平当时要搞经济特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得匆匆结束一样，如果你经济上想继续繁荣，而且中共的权力是非常依赖经济上的繁荣，如果你想经济上繁荣，你肯定市场自由的因子必须保持，而且还要扩大，在扩大的过程中用这种专制文化思想定义一尊的方式肯定是冲突的。我相信他的很多方式在一两年内就会慢慢瓦解。
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事例哈。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嘉兴日报》的评论员王妖峰被开除。那么他被开除的原因是因为网上的自干股，也就是所谓自带干粮的五毛哈，揭发他的所谓反体制言论。我想问一下，这种民间自发的这种思想揭发运动，让人联想到这个文革时代，你觉得这种做法的这个危险性在哪里？
现在啊，中共包括习近平，面临的是比毛泽东时代要更大的痛苦。原因是两点。第一，现在中国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阴暗真相已经越来越明显。那么大家等习近平等了两年了，他刚喊改革也喊了两年，结果大家发现改革的梦想、改革的幻想已经被这两年的实践证明基本上破灭了，不会触动权贵资本主义。因此老百姓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习近平的痛苦还在于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人人都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统一舆论，封住所有人的喉咙，在嘴巴上贴上胶布，这做不到。因为做不到，所以习近平现在就选择了蛮干，那就是哪儿有不满的声音我就在哪儿掐。他以为这个办法能够堵住老百姓的心中的不满，我想其结果呢只是种下老百姓对政府更强烈的这种 对抗和不满意识。嗯，
好，陈伯坤先生。
这次这个我想起互联网上有个词叫自干五。我在前几年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啊，我在想这个词太深奥了，恐怕不能流行，就自带干粮的五毛。结果没想到这个词流行起来了，而且不仅流行了，现在官方也承认了。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题目叫做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定的践行者。那么就正式给这个自干五给证明了。而且他这个里面有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不仅承认了自干五，而且承认了五毛。他自干五跟那个这个网络水军不一样，他网络水军就是个拉钱发帖的，他说这个就是承认有五毛又拿钱发帖的。另外他说自干五是这个自己啊这个勤奋的啊自费的去查资料，自费的评论，那就暗示有人不是自费查资料，不是自费评论。另外他把这个自干五啊塑造得非常高大，爱国爱党，就是捍卫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我这次看到习近平座谈会上就有两个自干五，其中一个叫花子芳，他人家记者采访他就说这个他觉得那个很意外，他是体制外的。结果他回家的时候呢，他买了一张票高铁，他就坐在他因为那个没有座位的，他就坐在那个地板上回家了五个小时，的确是一个自干五，这个自带干粮。但是他后来又说给记者讲啊，他说我以前是第一种地为生，第二呢才是网上写作。他说我从这个座谈会之后我要改了，我第一写作，第二是种地。那我要问他一个，他第一写作这个钱从哪来，他把第二种第二了，就自干五有可能变成五毛，从体制外变成体制内。说这次对这个嘉兴日报王耀峰的处理啊也非常滑稽啊，这个居然五毛这个自干五在网上说我查了字典才知道这个人名字的读音，这个中间那个字读姚。
好，
就自干五的文化水平也是非常可笑的。
好，我们知道最近就是中国官方媒体，不管是官方的媒体，还是说民间有些声音，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说法，就是说不能让一些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刚才刘冰恩已经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今天这个市场经济里面，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是说你如果不赞成这个体制，你就要断送你自己的经济利益啊。我想就是说这种说法，它的危险性是什么？就是说可以说它是一种对于意见者的一种威胁。那么刘冰恩，你对这个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面临到饭碗的时候，不只是想到自己的问题，你还有你一家老小的问题，所以他对人的威胁是很重的。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刚才建立讲说共产党这个宣传比国民党厉害，他不但宣传，他管制也比国民党厉害得多。像国民党当年在这个在台湾这个威权体制的时候，他还至少没有到这个程度嘛。但我现在想到共产党这种控制啊，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哈，真的是很难体会、很难想象的。
其实他这个所谓不能允许一些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的锅，不仅是对个人，也针对国家，甚至说你不能说打我中国的经济这个顺风车，然后你还来反对我。所以他现在是国内外都推行这个思维，对，两套规则就是。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这种威胁首先是对于这个自由知识分子，而且在中国地位比较高的。而正在体制内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言论，因为异议人士已经早就被这个他边缘化了，社会的边缘，实际上吃不吃共产党的饭已经很不重要了。现在他主要是对这一部分的这个威胁，但是这句话是极端不符合逻辑的。柯文哲这个当选以后，我还在 Facebook 发了一个条，我说习近平讲说不要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说柯文哲这个当选以后哭了，说我没有党，我没有锅，台北这个270万人，我怎么养活呀？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着这个统治者来讲，说你要吃纳税人的饭，不要砸纳税人的锅。实际上，你们每一口饭都是纳税人养的。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党饭、党锅，还有抹黑中国这几个说法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颠倒黑白。第一个颠倒黑白是把党和国混为一谈了。所谓的爱国就得爱党，其实这个国是分成两个概念的，用英文里表现得很清楚 state 和 country。 中文来讲，国一方面是国土国民，那是可爱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不等于说国民国土可爱，这国家机器就一定可爱，不见得，很可能国家机器是作恶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颠倒黑白是都说党饭党锅，那党是谁养活的？党不是老百姓养活的吗？我们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党的各级干部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不产生 GDP， 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寄生的。那么如果说党的各级官员还贪污腐败，还偷窃公共财产，那就成剥削阶级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在抹黑中国， 实际上抹黑中国的是党的各级干部当中的腐败分子，还有那些吃党饭混党饭的那些文化意识形态官僚，这就是抹黑中国的主要力量。
嗯，好，破空。
这个杂钩论一出来啊，这个《环球时报》发表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的标题叫做什么呢？就是要砸高校自由派老师的锅。这句话就让我想起文革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甚至还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都说得喘不过气来了。说这个确实是二次文革，或者说二次反右。那么这个砸锅论呢，它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封口费，意思就是说，你听我的话，我就跟你饭吃，你的锅在那儿；你要不听我的话，对不起，我砸了锅，你没饭吃。实际上，刚才几位都讲到了，究竟是谁在吃谁的饭，谁砸谁的锅？共产党一直吃人民的饭，一直在砸人民的锅，甚至是制造了大饥荒，矿谷有4000多万人没饭吃，饿死。在那个时候，中南海没有一个人饿死，而毛泽东还在吃红烧肉。究竟是谁在吃饭？我希望共产党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好，我们再来看中国一些具体的措施啊。刚才我们没有提到，就是说就在这两天呢，中国这个广电总局宣布要推动文艺工作者下基层去锻炼。那么主创的这个所谓栏目主创人员必须每年至少一个月，这个让人很多人就是又来了这个新的上山下乡，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毛泽东去搞这个上山下乡就是这样搞的。那么从一个文艺的角度来说，一定搞艺术创作的人，搞文化创作，一定要到所谓基层，到农村去锻炼吗？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么刘平燕，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我想到就讲台湾经验好了哈。在这个威权时候啊，这个台湾也有这些这个异议人士啊、文艺作家就给关到牢里去了。然后在牢里面要做的事情之一啊，是要接受思想改造，所以要读这个国父遗训，要读蒋公家言录，就在里面读出了很多很多的心得。结果就发现啊，蒋公老早讲过一句话，说从这个1947到48年的那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啊，说黄埔子弟战死在沙场上的不过两人而已，跑的跑，投的投，投降的投降，起义来归，哎呀，如获至宝。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后来写文章啊，很多是根据他在牢里面的时候所读到的那所得到的一些体会。我的意思啊，我倒不是挖苦或者讽刺，就是你今天要人叫这些文艺的这个创作者，你去体会基层，如果真的要去体会，我很愿意去体会，因为我这样就可以真正了解庶民或者普罗大众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那显然这个说一定要创作者，文艺的创作者啊，工作者一定要到哪里去锻炼，这完全是一个文化专制的这个措施，因为创作首先是自由的。没有自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也可以到农村去，也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你可能会拿出很好的文学作品的，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但我想从里边解读什么东西，我解读出来习近平的不自信，比如说他掉书单，刚才讲了很多破空讲掉书单，这是相当不自信的，因为肯定有人他听到有人讲了说这个是个大老粗，没读过书，那他就要表现自己啊，我读过啊，我读过这么多书，相当的不自信。老毛在文艺座谈会的时期，42年根本没有这样的不自信，他根本不要说我读过多少书，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自己对于制度的不自信，啊，已经制度不自信。因为有人讲说，道路自信是靠坦克，啊，你说你走的道路是自信的，实际上是有坦克的保卫。如果他是很自信的话，他不会再把文革的东西寄出来，因为他感觉到什么东西呢？党在腐化。如果我从好的方面去揣摩他的话，他感觉到，哎，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同时，党在腐化，党腐化就会要党的命，怎么办呢？我还是把老一套的拿出来吧，这一套走不通了。所以呢，他实际上对自己的道路极端的不自信，又拿不出办法来，就是病急了，乱求医啊。到最后，当然他求的这个医很好，因为他感觉有伟大领袖的那种感觉，
有伟大领袖的
感觉，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个人的原因。
对，非常有意思，因为就是在这个广电总局宣布要让人员到基层去锻炼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篇对于严歌苓的采访，就问到，就说艺术创作人员，你觉得应该怎么体验生活？是不是一定要到比如说基层或者乡下或者怎么样？严歌苓就说，他说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的去生活，不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不是说你非要到一个地区或者是非要到一个什么地方，但是你真正的作为一个人生活了，那么你就可以写出有深度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所谓的这个作家、文艺工作者到基层去，这个是延续了毛泽东的所谓工农兵来教育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这个所谓的文化专制传统。但是这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习近平大概糊涂了，他忘了当年知识分子下乡还有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去听到的控诉，可不是控诉国民党，那是控诉共产党。我自己在安徽农村，我插队那个村子一半人1960年代初被饿死了，所以我问他们，你们忆苦思甜谈什么呀？那60年饿死人惨啊，那是国民党吗？那是共产党。所以工农兵要真让他们教育，他们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恐怕引导了作家们写出更多的反动作品来。
破空，
对他这个到基层去啊，是上上下下的一个翻版。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他把中学生、大学生鼓动起来造反，当红卫兵，把毛泽东的这个党内政敌打倒。打倒之后呢，毛泽东怎么办呢？把他们利用完了，就觉得呢，他们继续闹下去也不是个事。毛泽东想了一招，让他们求守卫到农村去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个广阔的天地。这是一招公开的忽悠，这一招把这个城市青年全给打发了。说这次习近平呢，他这个学毛泽东只是一招，只不过在另一个层次上学。他叫这个文艺工作者去下乡，实际上对文艺工作者一个惩罚。实际上他这个说法呢，我就想起啊沈从文。沈从文，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看过沈从文的作品改编那部电影，叫《萧萧乡女萧萧》。电影开始出来一句话，就是沈从文的一段话。这一段话之后，全场热烈的鼓掌，然后电影才开始。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全场就鼓掌。就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是他讲人性。他不管他在哪里写作，他讲人性。而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跟工农兵相结合的走基层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早就被人们忘记了。说今天习近平又来讲这一套，实际上是他时代的烙印。他在那个座谈会上夸夸其谈，这个训词，有训话，有指示，有居高临下，也有自我陶醉，也有自我炫耀。实际上他都不知道在谈什么，最后他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
对，我想谈谈这个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实际上这也是我想说的话。本来想写一篇叫做习近平的矛和习近平的盾，实际上你看他非常矛盾，他自己呢这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不需要再重复了。总有一天不是他的矛就戳了他的盾，就是他的盾把他矛给折断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看他现在要把这个孔子给捧出来，这应该是这个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尊崇的一种表现。别的咱们不讲啊，文艺复兴啊，或者是民族复兴先不讲。那同时他又一种反制的做法，所谓的反制的做法呢，他又把这个什么这个周小平、花千、方志敏捧出来，这有点文革的意味，就是当时捧张铁生这人出来，
对对对对，
一种反制的行为，这个东西是完全矛盾的，对不对？最后你想，你捧了周小平，捧了花千方，这样不仅是得罪了进一步得罪自由知识分子，而且还得罪了比较想和他靠近的稍有点学养的人吧，
对 对, 对，
是不是？所以呢，他这条路啊会走不通的。最后我说这个他的矛和他的盾是乱打一通。哎，
我加一句话好不好？让我想起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他昨天有国情咨文呢、啊。哎，你就发现他一方面要走比较自由市场的这种经济，但是一方面他又这个大肆批评，觉得这个西方这个国家在要好像要刨断这个俄罗斯的根，他。不知道恰恰西方的那种自由经济和西方的这种批判思潮，这是一体的两面。你不可能要不然就简单的说，就是我觉得他普京也在矛盾，这个习近平也在矛盾，偏偏他们两个现在越走越近。
对对对，好，陈晓东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最近这个中国的媒体正在打一场奴才宝贝战，就是为周小平、花千芳在捍卫他们的声誉。
对，
这里面其实突出了两点，一个叫以奴为荣，第二个叫以奴为尊。同时就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式的那种党文化，那就是实际上习近平想展示的一个信息是：知识其实一钱不值，只要你服从，当奴才就有赏赐。那么这个做法就像刚才建立谈到的，它是一个对整体的知识界、文化界的羞辱，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对人性、对这个伦理的追求，全部被这个专制的党给颠覆了。我们不过是和周小平一个系列的、一个等级的，
而且得到的赏赐还不多，
识字不识字、有文化没文化都一样。
对对， 从这个层面来看，我觉得陈晓农先生分析得非常好哈。那么我想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从民意的层面来说，因为我们知道您刚才说到这个官方的这个所谓奴隶保卫战，就是在官媒上我们注意到非常多的言论，为周小平、为花千芳，还有一个就是在习近平北京文艺讲话以后，那个吟诗来歌颂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老画家范曾也受到很多的这个讥讽，他也是被官媒所维护。那么我就想，这个是不是从反面说明的，就是民间实际上啊，对于这一套其实是挺反感的，否则官媒出来维护他们干嘛？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这个范曾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这个新华社环球时报发文为他保驾。新华社的题目叫做范曾现象值得警觉，就是为网上围攻范曾。这个环球时报就说是啊，就说为什么有人会这个围攻范曾啊，就说是这个提到道德的高度。范曾何许人呢？这个人是个老画家，现在当所谓的艺术学院的院长，被共产党。他64的时候曾经跑出来，89年流亡，他后来93年又表示后悔了，又跑回去啊，这个得到了共产党的宽大。那么这个人呢，我刚才提到沈从文，他沈从文呢就说过他一句，他原来为了巴结沈从文，沈从文很有地文革钱，他向沈从文找工作，他有一天从天津跑到沈从文敲家门，他说我昨晚上梦见先生病了，他说我特别来看一看。沈从文很感动，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就把他推荐到这个博物馆美术组去工作，他感恩戴德。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啊，结果他带头来批这个沈从文，揭发一直写了几百份的大字报，把这个沈从文根本没有的事都给刨出来。沈从文非常吃惊，说那个时候一两份大字报就能置人于死地，他竟然能写几百份大字报，说我永远不能原谅这个人。另外还有个李苦禅是他老师，就说过一句话，这个人是小人得志便猖狂，就这么个人品这么低劣的人，这次得到了官媒的热捧，就因为他写了一些肉麻的诗。肉麻的诗里面还有一句叫什么，就说凤凰攀高枝，他有这个意思，就表示啊自己一辈子在攀高枝，其他几个画家迎合，就受到了网民的这个群起的这个围剿。这个围剿就证明啊，在互联网上共产党仍然是弱势群体，这就是习近平他们为什么要下气力整顿互联网的原因。而范曾、什么花志芳、周小平这些人呢，就是他们的陪衬屏障品。
我同意破空的分析，即使有这么强的手段去控制言论，共产党在这个言论上，在网络的言论上仍然处于下风，这是肯定的，说明他的专制文化的措施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会自动的瓦解。那么这也表刚才我说到习近平的自信，实际上习近平是没有自信的。毛泽东当时还尚且可以让蛇出洞然后再打，现在习近平宁可蛇不要出洞，现在他看到外面太多蛇了，他用办法把蛇打回洞去，他是用这么一种办法。另外呢，就是在任何一次文化专制的大棒打下来的时候，只要打走一批知识分子，那自由知识分子不用讲了，但是你不用担心，总要有人去填补空白。比如说文革中的时候，填补空白的人有多少啊？然后文革过后，一批人又走了，又新的知识分子又填补进去了。那64，一批人又被打走了，那很多知识分子赶快填补上去了。现在也是，一些蛇被打回洞了，另外一些人又填补了空白，这个持续的下去。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种衰落，这种衰落就是填补的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
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好，最后因为时间不多哈，我想请每位简单的评论一下，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收紧意识形态，我们知道他肯定是有政治目的，那么这个和他整个的这个大政方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最主要的他就是担心亡党亡国，其实亡了党国家就强盛了说不定。但是如果你总想着党国体制，你总想着你要做之君做之卿做之师的话，那你总想着你永远是你是对的，你是唯我独尊的，你的想法才能够这个要引导13亿人不能前进，那这样子的话，那最终的结果那恐怕就是你要走文化大革做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就会出现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是反江泽民胡锦涛之道而行之。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是用这个所谓的假装迎合西方，比方讲用英文来背盖茨堡宣言，用这种办法来这个表示他的态度。那么胡锦涛是假装迎合老百姓，就提出什么以德治国啊，以民为本等等。习近平现在很简单，他你们那套假惺惺我全不要了，我就赤裸裸，你们都迎合我就完了。这就是习近平的大政方针。
我觉得啊，主要是还是
一个时代烙印。
2009年，胡锦涛到青海玉树去看那个地震灾区，他在那个临时校园啊，那个黑板上写了两行字，他说：“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自鸣得意。”实际上他是看苏联电影看太多了。列宁在1918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所以习近平今天讲这些话，也是他的时代烙印。他就是一个文革一代，满脑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而且他们整个七个常委会啊，基本上都是文革一代，工农兵学员、下乡知青，什么红二代、太子党，他们整个的烙印就带给他们的执政思维。这种时代烙印就是时代局限。
嗯，好，杨建立，很短的时间，
很短，
20秒。
如果习近平不跳出共产党的保卫共产党的政权的这个思维的话，他永远是矛矛盾盾下去，这是肯定的。另外有一天他会忽然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他自己变成所有人的敌人，那时候他就说：“哦，我没有救了，我自己也没有救了，我一路走到黑吧。”这是他现在处在的一个危险，可能他还不知道。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电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